圣诞节的路加福音的三个颂，通常会讲到圣诞是四颂，或者是路加福音有四个颂，四个 canticles， 四个在拉丁文的圣经里面的歌颂啊。第一个是撒加利亚颂，或者说第一个是玛利亚颂。玛利亚颂叫做 Magnificat， 或者是翻尊主颂，或者是尊大颂，是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开始，我心尊主为大啊，那个是尊主颂。那个颂我们今天不会去讲了啊。那么第二个颂呢是 Benedictus 是撒加利亚的颂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67节以后，那么他说的，他所唱出来的颂歌。那么第三个颂呢，最短，但是可能我们最熟悉 ，Gloria in excelsis Deo，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或者说荣耀颂，这个在第二章我们等一下会讲，就是在第二章14节，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第四个颂呢是西面颂，西面颂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9节开始的。那么拉丁文是 Nunc Dimittis， Nunc Dimittis 可以翻就是如果我们照和合本的，就是释放仆人安然去世。那么如果你要印象深刻一点的话，Nunc Dimittis 就是让我死，就是主啊让我死。那么让我死好像太悲观了，意思就是我可以死了，我死而无憾了。就是这个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的四个颂歌。那么这四个颂歌呢，我们今天会看其中的三个，也就是玛利亚的尊主颂，尊主伟大的 Magnificat 我们不去看它，因为那个要花另外多的时间，我们就看其他的三个。其他三个我们先从第一章的57节看起，这个还不是颂，不过是那个背景，或者我们再背景再多讲一点，就是路加从第一章所讲到的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的出生。施洗约翰的出生跟耶稣的出生有一点像，就是他的母亲，他们两个人的母亲都是应该不能生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是童女，还没有出嫁，所以不应该会生，但是她怀孕生了耶稣。那么这是一个神迹，当然如果不信主的说，这就是一个道德上的轻忽了。那么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呢，有旧约敬畏上帝人的特点。旧约里面敬畏上帝的人夫妻常常是不能生育的啊，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有这个现象。那么那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也是这样，就是敬畏上帝但是不能够生，夫妻都敬畏上帝不能够生。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就讲到这一对老夫妻，这一对圣人啊，这一对义人，这一对很规矩的遵守上帝一切诫命礼仪的，没有可以指责的，但是呢他们不能够，就是一直都没有小孩。那么在他们一直都没有小孩又不断的祈求求神给孩子的时候，那么有一天，这一天应该是玛利亚怀孕前的6个月，那么撒加利亚在当班的时候，他是祭司，那么他是圣经里面难得的一个好祭司。那而且他的身份很好，就是他的妻子也是祭司世家出来的，就是照以色列人的讲法就是很纯正的。 那么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呢，那么撒加利亚那天在祭司烧香的时候，轮到他烧香的时候，他在圣所看到了异象，有上帝的使者向他显现，然后告诉他他太太会怀孕了。那么撒加利亚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两个都老了，都过了生育的年龄。撒加利亚就问了，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个事呢？我已经老了，我妻子也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听到这个消息很就是怀疑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两个都不能生。那么玛利亚听到天使说你会怀孕的时候，也问同样的问题，这怎么可能呢？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怀孕的事？两个人都是不能怀孕，然后天使说能，你们会怀孕，然后两个人都问了问题。虽然伊丽莎伯没有问，但撒加利亚问的也是应该是伊丽莎伯心里的问题。为什么玛利亚没有被责备，撒加利亚被责备，罚他不能够说话？那么其实答案非常简单，玛利亚从来没有求过小孩。各位，你还没结婚怎么会求小孩呢？我不相信有一个少女会说，主啊给我一个孩子，或者说主啊让我怀孕。我想我们这边应该没有人会这样吧。你结了婚以后可以这样求，结婚以前没有人有这个神经病会求神机求一个小孩子，这是求侮辱嘛。玛利亚从来没有求过，所以当天使说你会怀孕的时候，她是非常吃惊的，怎么会有这种事。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可是天天在求哦，已经求了几十年了。然后这个求的结果呢，就跟我们有点像了，就跟我们有些近前的人有点像了。就是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信仰变成一个机械化的形式化的东西。我们天天都在求，我们都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在那求，根本没有放在心里，根本也不相信是真的，但是就在那里求了。哦，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政府，求主保守这次的选举能够平静安稳，选出合公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是我们都在念那些跟念主导文一样很熟悉，但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我们没有心了，以至于撒加利亚天天在那里求。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慢慢开始，他根本没有那颗心了，就是念一念嘛，主啊求你给我们小孩。从20岁的时候念到30岁，30岁的时候念到40岁，40岁念到50岁，我不知道他这时候是60岁还是70岁了，就每天照念。等到天使说好，上帝答应了，他说这怎么可能？各位，你天天在求一个东西，神答应了，你说这怎么可能？你是不是该死嘞？你根本没有在求嘛，你根本没有那个信仰了，所以上帝处罚他，就是说他不能够讲话了。他不能够讲话，一直到他小孩生的时候才能讲话。那在第一章的24节说，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是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这需要说一下啊，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妻子，以色列人是身为人妻而不能怀孕的话是一个羞辱，可能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只是现在不孕的情形越来越多，大家也不以为有什么羞耻，甚至觉得这就是一个生理现象嘛。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他很想生不能生很难过，但是应该不会觉得羞耻。以色列的妇女会，现在会不会我不知道，在圣经的时候不管是旧约新约会是很痛苦的事，最痛苦的大概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是常常哭为这个事求。那以利沙伯 现在能怀孕了，神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好，很好。但是她怀孕了以后就隐藏了五个月。各位，我不知道伊丽莎白几岁，60，最少60，可能70。您觉得我们教会拿奥米团契一个70岁的老太太怀孕是很荣耀的事吗？还是这是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还是加一个羞耻呢？就是也很奇怪嘛。就是伊丽莎白的怀孕，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讲比玛利亚的怀孕还难过。就接上一个70-80岁的老太太挺个肚子，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嘛。然后如果那老先生去说买点酸梅，我太太想吃，你太太多大？跟你奶奶一样大。就这也是很羞耻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神除掉他们的羞耻，神给他们的祝福，其实也是很难过的事。然后施洗约翰也是一个怪胎。那么施洗约翰呢，你看啊，我们看路加福音第1章第57节，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这个描述的话跟描述玛利亚生都很像啊。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这一句话有没有说的太晚了一点？就是他好像生下来的时候，他生了孩子以后，大家就恭喜他了。生了孩子以后，大家恭喜他，那他就不只藏了五个月，他恐怕一直藏到生产的时候了。那么大家居然不知道他怀孕了吗？等到他生了孩子，就跟他一起欢乐。到第8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给他起名叫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这个名字。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这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路加要这样写。各位，撒加利亚不能说话，难道他也不能听吗？干嘛要打手势？就直接问他嘛，你儿子要叫什么名字？撒加利亚可以打手势，干嘛他们要跟他打手势？我不知道路加为什么这样写，除非他不只是哑了，而且也聋了，就有这个现象。这个小孩要叫什么？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更奇怪了。他不打手势回去，还是他不懂手语？我不懂啊。他就写在板上，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他的名字叫约翰，他们应该就很稀奇，说怎么你们夫妻都说他叫约翰？那撒加利亚就说因为如此这般。哎，就他就会讲话了，这也蛮稀奇的，大家就颂赞上帝。在我来到信友堂的时候，第一次讲圣诞节的信息的时候，我就提醒说，圣诞节我们都唱平安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平安夜，英文不是 silent night 吗？安静夜吗？怎么是平安夜了？没声音的晚上。我们现在平安夜都是很多声音啊，很多诗歌的声音嘛，普世欢腾。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平安夜，为什么我们中文翻平安夜。但是你说耶稣的降生带来平安也蛮合理的，只是在圣经里讲到耶稣的降生可真是不平安，有好几个恐怖的事情。撒加利亚是害怕的。在第1章里面，我们看到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当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撒加利亚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不要害怕。”就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的降生， 第一幕最开始就是害怕，然后当天使去跟加百列去跟玛利亚报信息的时候，这个很难，很多人画这幅画，天使向玛利亚报信息，英文叫 Annunciation， 这个报信息或报佳音，很多人画，我不知道有没有上百了，我觉得很难画，因为要把两个表情表达出来，一个是可能三个表情吧，玛利亚的近前要表达出来，她是一个近前的女子，那么很多人画她正在祷告或正在读圣经，她的近前要画得出来，那么她的困惑要画出来，我没有结婚怎么会有这种事，那么最后她的害怕要画出来，她很害怕，那我自己我觉得还没有画的把这三个表情都表达出来的，但是玛利亚是非常的害怕。玛利亚听到天使问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神和你同在。”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反复思想。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这我们也可以去思想，不过今天我们不去讲它了。玛利亚听到为什么会害怕？天使没有说你怀孕了，天使只是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玛利亚就吓死了。我自己是觉得玛利亚实在太熟悉圣经了，虽然她这么小，她非常清楚神的祝福和同在是好事，不过也会带来很重的十字架，她显然知道这个事，所以她会害怕，他非常害怕。然后第三个惧怕是听到约翰出生的事的人都害怕，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65节，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施洗约翰的出生会叫周围居住的人都害怕都惧怕，但是从第一章的描述开始，就是你看到这个跟耶稣有关的人都慢慢染上一种恐怖的气氛了，就觉得很害怕。那再下面的害怕应该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约瑟的害怕，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19节，约瑟想要休掉玛利亚的时候，这也是不只是害怕，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玛利亚从来没有跟约瑟讲过她怀孕了，起码圣经没有这样记载，我想玛利亚也不必讲，也不能讲，你怎么跟你的未婚夫讲我怀孕了，不，这不是你的，我也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是从上帝来，谁相信呢？玛利亚可以祷告，请她也可以拜托天使，我答应，但是请你离开我以后去跟我的先生我的未婚夫讲我没有对不起他，这样就省了很多力气，玛利亚没有这个要求，那这对小订婚夫妻就非常痛苦。约瑟是木匠，手和眼都应该是很精细的，他应该看得出来玛利亚的肚子大了，他很痛苦。圣经讲他是义人，义人就是照律法做事的人，照律法做事就是要把他休掉，甚至处死。那么约瑟要把它修掉，但是不想明明的羞辱他，就想第二天，我不知道考虑了多久，我不知道这一对小夫妻在一起的日子尴尬到什么地步，无话可讲到什么地步，就是各位你再想想看吧， 一对恋人谈恋爱，然后女孩子肚子大了，那么也不讲从哪里来的，也不讲任何理由，这他们两个怎么继续在一起生活？那约瑟想要明天休掉他，然后那天晚上天使跟他讲话。当然这里面又有故事了，在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的降生有五个梦，每一个梦约瑟做了四个，天使叫他不要休，这是第一个梦，天使叫博士不要从原路回去，这是第二个梦，天使叫约瑟赶快逃到埃及去，是第三个梦，希律死了以后天使叫约瑟回来，是第四个梦，回来以后又指示他往拉萨路去，五个梦，就是也非常稀奇。我不知道马太福音的写法把这两个会做梦的人，就是创世纪的约瑟和马太福音的约瑟都用梦来表达，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当然一定有他神学的意思，那么不过我在这里不去分析那些，我只是在讲到说约瑟很害怕。约瑟在圣经里面没有多讲他，他根本没有讲过话，就没有记载他直接讲的话。他有好像责备过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就耶稣在路加福音那件事，但是他的父母就说，然后后来说话的是玛利亚，就没有讲约瑟说话。约瑟没有讲什么话。当天使跟他讲说你不要休你老婆，你老婆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你就把她娶过来吧，这个人将来要把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都是圣经上应许的。玛利亚听到天使的话说了很近前，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约瑟听了天使的话也是一个字都没有讲，圣经只有说他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不过我们也不去分析太多了，我们只是在看到说不太愉快，或者是很不愉快，这对夫妻因为耶稣的出生要闹离婚了，然后约瑟在恐惧中间，然后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给他们什么样的鼓励和安慰，我不知道。如果照一直到今天不信主的人，包括犹太人，对耶稣的出生都认为是不道德的，并不是神迹，那么当时更是这样。所以玛利亚和约瑟的生活可是并不愉快。那么耶稣当然也是从小应该就被人家叫做私生子了。那么在约翰福音，有人跟耶稣吵架的时候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觉得就是暗暗在骂耶稣，你老爸老妈搞什么东西。就这个圣诞节你要想的是很沉重的日子，对玛利亚和约瑟。然后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当东方的博士去看这个王的时候，第二章第三节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不安。就我再一次说，圣诞节的气氛从撒加利亚在圣殿开始，圣经所描述的就是负面的，就是不安，是害怕，全程都害怕。然后当希律发现自己被愚弄以后就杀人，这就不是不安了，这简直是恐怖了。这个恐怖继续到希律死了以后，约瑟还是在害怕。那第二章的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二节，听见亚基老接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大王，就怕往那里去。然后最后一个梦， 又在梦中被主指示，就是也是惧怕。约瑟在惧怕当中，整个伯利恒那边在不安当中。好，那耶稣生的那一天晚上呢，这可是普世欢腾嘛，救主下降，也害怕。不知道为什么圣经神选择把这个消息告诉牧羊人，就是没有跟别人讲，星星告诉了博士，天使告诉了牧羊人，但这个大喜的信息没有跟别人讲。为什么跟牧羊人讲？如果这个消息要大家知道，当然是跟广播电台讲，那时候没有广播电台，跟报社讲，那时候没有报社，就发简讯给 LINE group 的人嘛，那时候也没有。但为什么要跟牧羊人讲？牧羊人是喜欢传消息的人吗？我不知道。是要把耶稣跟牧羊人连在一起吗？有可能。就不知道为什么主的使者去选择跟牧羊人讲。那当他们在晚上看守羊群的时候，主的使者，这是一个人哦，这个主的使者是不是还是天使加百列？是不是还是跟他们几个报信息的人？不晓得。然后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又出现这个字了，牧羊人就害怕，不是欢喜，害怕。那么天使讲的也是一样，跟撒加利亚讲的，跟玛利亚讲的一样，跟约瑟讲的一样，对他们讲的一样，不要怕啊！这是好消息，是大喜的信息。是当他报告这个消息以后，就有一大队的天兵同天使赞美神，然后就有这个荣耀颂。荣耀颂完了以后，这些牧羊人去看耶稣以后离开了。第八天他们替耶稣行割礼，然后满了洁净的日子，照利未记讲，就是过了33天，他们就把耶稣献给主，就是过了洁净的礼仪，献给主，到了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呢，就有第四个颂，就是 Nunc Dimittis， 主让我死，或者说一般翻译就是西面颂，我们等一下也会分析。西面颂讲，西面颂赞完了以后，有人也说这个西面呢是老西面，年纪很大了，但是他是不是很老我们不太知道啊，看起来应该是有年纪的。耶稣就在他的颂歌当中被献上，然后有女先知亚拿称谢上帝，那里面没有什么颂歌啊，起码教会传统没有这样讲。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39节，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就回加利利的上一句，我们要扩大一点。办完了一切事，应该是先回伯利恒。就在回伯利恒的那一天，博士来了。各位，我们想到的圣经都想错了， Nativity scene 也都弄错了。在马槽里的时候没有博士的，博士那时候还没有来，因为博士来了以后，当天晚上耶稣他们就跑到埃及去了，就逃到埃及去了。如果你不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地方可以放了。好，这个是整个圣诞，就是耶稣降生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些安排。我们现在就来看，除了那个玛利亚的尊主颂，或者是 尊大圣，我们不去看他以外，我们先看这个撒迦利亚他所有的撒迦利亚颂，或者是应当称颂上帝哈。第六十七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六十七节，他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个颂歌需要去想一下，各位照圣经来看，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成长、耶稣的进耶路撒冷、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甚至一直到耶稣升天，明白耶稣到底来干什么的，我看一个都没有。可照我看，门徒虽然跟随了耶稣，都不知道耶稣来是干什么的。就照当时犹太人的想法，照门徒的表现，耶稣那个时候应该跟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点像，就是犹太人在等候真命天子，犹太人在等候一个王像大卫一样，以色列人或犹太人当时其实已经好几百年了，亡国了，被掳了，回归了，但是仍然没有国家，仍然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罗马人的统治比较起来实在相当棒，我觉得罗马人统治可以比英国人的统治，英国人统治譬如说统治印度，是我忘记是多少人了，好像上千人吧。希特勒非常佩服 Anglo-Saxon 民族，就在这里，虽然他是日耳曼民族的，很狂的，但是他很佩服英国人。他英国人用那么少的人统治，其实不只是印度，全世界日不落国嘛，统治那么大的地方，用那么少的人，那么有效的在统治，这很不容易。就你看英国统治香港，统治的就是到现在也造成一些麻烦，就是港人私英啊，这不是蔡英文啊，就是私英国啊，就是也叫人也很头痛。罗马人统治其实也是统治的非常好，你在尤其是使徒行传，你看到他们的原则统治理的都很好，算是相当不错。但是犹太人不好治，犹太人在圣经的时代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犹太人包括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耶路撒冷在主后七十年被屠城，然后后来有第二次 Jewish War 的时候，犹太人本来是很顽梗的，其实很有那种巴勒斯坦人的那种倔强。犹太人在这一千年受基督教的打压，以及二次大战的被屠杀，使犹太人越来越多那种，就是我觉得 忧郁的气氛很高，那种暴力的气氛很少了，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那么可是这首诗歌里面暴力的气氛还不少，就是我们怎么样用武力来抗拒欺压我们的人。这讲这些都在现实的社会中不太容易讲啊。我们基督教包括我们传统的福音派华人根本对巴勒斯坦的问题、以色列的问题这些我觉得都完全不了解，甚至了解恐怕都错误了。我也不觉得社会上了解、国际上了解一定是对的，但那是很复杂一个问题。这复杂的问题包括我们在解经的时候都不容易解。不过就是撒加利亚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似乎是我们等候一个弥赛亚，这弥赛亚是君士的，这弥赛亚是大卫士的，这弥赛亚是武装叛变打败罗马人的。那么你看嘛，在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脚是吹号，脚是力量的意思，拯救的脚大有力量。其实从以色列人进迦南跟当地的居民征战的时候，参孙是很好的例子，就他们希望有一个勇士出来把仇敌消灭。那么一直不断有这种人，一直不断的有人登高一呼说我就是弥赛亚，就是一个军事的领袖，像大卫一样很有军事天才的。一直到耶稣死了以后还有人这样自称。你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加玛列也有讲过，有人是不是丢大啊，就自称是什么什么什么，后来就跟随的人不多，他就被消灭掉了。那这里犹太人撒加利亚所表现出来的似乎还是很狭窄的民族意识，似乎他所希望的弥赛亚就是一个能够把罗马人消灭的民族英雄。但是如果这样解释的话会有问题的，因为第67节说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所以这段话不应该是一个有错误的民族意识、种族意识的话，我们必须看看可不可以解释的更合基督教的精神呢？不晓得，我想撒加利亚的民族意识可能是很强，他又是祭司，他对救恩有多少了解，我觉得也不一定了解很多，但是不能否认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他所讲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应用在基督教的信息，基督教的信息里面的确最重要的是我们被拯救。所以第68节为他们施行救赎，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你们大家都知道，像新保罗观还有历史上很多的异端都会说基督教的基本信息不是救恩，基督教基本信息是大家要彼此相爱，要心有堂一点，就是 friendship 啊。那么不是什么 salvation 啊，那个是 army 啊，我们不是这些东西。可是如果你在看圣经，我认为圣经上讲的重点，神给人的重点是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非常需要被拯救。那么神拯救他的百姓，这个他的百姓，我想撒加利亚未必知道，可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这样了解，谁是神的百姓。那么今天同样在华人的福音派里面，我们受时代主义，这不算是很正统的影响很大，就是我们觉得 historical Jews 或者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有特别的意义。事实上我这样讲的话恐怕都会冒犯你们，跟你们的想法不一样，就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世界的教会的未来 跟以色列，就是现在在巴勒斯坦那边以色列非常有关系。有一天以色列会不只是复国，会强大，然后会被众仇敌攻击，在攻击的最厉害的时候，耶稣就再来，在哈米吉多顿或者在橄榄山，把那些仇敌消灭。就是很多那种末世的那种 sensation 的小说都在提这些。各位对不起，我觉得都胡说八道。我觉得上帝只有一种子民，在圣经里面，一主、一信、一喜、一个救恩、一个子民，没有两种救法。不管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或新约的教会，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得救都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什么功德啊、律法，没有。上帝新约旧约原则上是一样的，所以神的百姓，其实旧约这讲得非常清楚，保罗在罗马书也讲得很清楚，创世纪也讲得很清楚，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谁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太人通常都会问这问题，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也是会问这问题，谁是真正的 Jew， 犹太人，谁是真的犹太人。保罗在罗马书里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犹太人，里面做的才是真的，外面的割礼不算，里面才是真的。保罗特别讲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当然亚伯拉罕不止两个儿子，但是用以实玛利和以撒是很好的一个代表。凭着亚伯拉罕肉体 DNA 生的不是他儿子，肉身生的不算儿子，这跟我们观念完全不一样嘛，肉身生的才是嘛，不是肉身生的还用什么生的，试管婴儿也是肉身生的。可是保罗说不是，上帝的儿女不是人来生的，保罗这样讲，约翰也这样讲，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子民，不是用人来生的，不是用情欲生的，不是用人意生的，是神生的。神生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圣灵生的。圣灵生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是听了神的道，相信重生的。神的儿女都是要凭着神的应许、神的话而生的。就像亚伯拉罕凭着自己的能力，跟每个人一样，凭着自己能力生的，那都不是神的儿女。包括你我，包括我的儿子，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应该除了耶稣以外，但耶稣也不是人生的，耶稣是圣灵感孕生下来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各位，人生的就是人，不是神的儿女。你要做神的儿女，你必须是神生的。神生的就是凭着相信上帝的应许生的。所以保罗就讲旧约就是这样，以实玛利不是上帝的儿女，要凭着应许生的才算上帝的儿女，就是以撒。不但如此，以撒也有两个孩子，而且搞不好还是同卵双生的，他们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有太多相近的东西了，肉体上，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保罗说这两个，一个算是魔鬼的儿女，一个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拣选的才是神的儿女，上帝弃绝的就不是。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不管是神的儿女、神的土地、神的日子，这些都是要用属灵的观点来了解。所以我对不起啊，我觉得巴勒斯坦那块地方不是圣地，巴勒斯坦那块地方如果它有特别的意义，就是因为那个地方上帝在那里特别做了比较直接的做了很多事。但 但是那个地方本身没有什么圣洁，全世界每个地方都是上帝的地方，每个地方，狮子坑里面也是，波斯的王宫也是，波斯的后宫都是，波斯那么多女人的后宫，一大堆睡士会士的后宫也是圣地，在那个地方上帝也做事，在每个地方神的名被高举的地方就是圣地，神的名被高举的日子就是圣日，神的名被高举的神被人高举的地方，那些人就是圣徒。所以我不会觉得以色列有什么我们需要花那么多功夫来看。当然我知道我这样讲法是很少人在华人教会里很少，但这是传统教会的看法，就是说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只是说以色列人犹太人该得救的都会得救，不必把它特别想成什么样。我说这个话也就是在解撒加利亚的这个经文，我认为神眷顾他的百姓就是所有的信靠上帝的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我绝不认为这个是讲到以色列的民族英雄。那么很多人会说，譬如说以色列的代羊将军，哦，那像大卫一样，以色列的代羊将军像大卫一样可以把巴勒斯坦的军队埃及军队打败，很伟大。我要大卫做了这个事，上帝使用了代羊，上帝也使用他了，但是代羊将军完全没有任何对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意义，没有。那么主从创世以来圣先之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这句话如果你也是把它想成一个犹太人的民族意识的话，我认为也是错的。就我还是说，神没有两样砝码，一主一信一喜一种百姓，成为神的儿女，新约旧约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成为神的儿女，只有从神那边来讲，他的拣选，他的呼召临到的，那是神的儿女。从人这边来讲，就是人愿意信他的，这是神的儿女。而神的儿女从创世以来都在仇敌的攻击之下，都在仇敌，那仇敌就是魔鬼的儿女，这个仇敌就是从亚当夏娃的第一对儿子来看，该隐就是神儿女的仇敌，亚伯就是神的儿女，他们是被拣选的，被弃绝的，信靠上帝的，不信靠上帝的。那么神的儿女始终需要被上帝拯救，因为仇敌始终要吞吃他们，该隐要吞吃亚伯。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这样讲，属血气的逼迫了那属灵的。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讲保罗说，就是加拉太书的话，当时属血气的逼迫了属灵的，今天也是这样。就有个弟兄后来来跟我讲，他说康牧师，我本来今天这堂课完了，他要在教会搞一个革命的，他要把哪些人赶走的。他说我听了你这样说的，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我逼迫人我就是属血气，他就不敢做这个事，我听了也还算高兴啊。不过我不是谈那些事，我谈到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需要被上帝拯救，都需要被上帝拯救脱离仇敌。这种需要被拯救脱离仇敌，的确你可以说以色列人在过红海的时候神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确神使用约书亚也好，大卫也好，但是重要的是这些人是因为他们是选民，所以有仇敌。如果你只是想到是血统和民族之间战争，然后我们应该站在 血统的以色列血统那边，那就违反圣经了。所以我认为撒加利亚的话仍然是适用在每一个上帝的儿女身上。神要兴起的弥赛亚是救他的儿女脱离仇敌的，脱离一切恨他们的。这些我们的仇敌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血统，而是不信靠上帝的人。那么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我也深深的觉得神跟我们所立的约断不是说某一个血统的人民族某一个血统的人某一个肤色的那就是我的。如果神是这样的话，神就是很小气很狭窄，种族主义的来源。不是，不管人类的红黄黑白中哪一个种族哪一个肤色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性别，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是罪人，也都唯有信靠耶稣能得到拯救。我还是说，一主一信一喜，一个恩典，一个百姓，一个上帝，这是很伟大的一个教义。这伟大的教义让我们没有任何的民族种族阶级的自大和自夸或自卑或歧视。我们都是需要信靠上帝的，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怜悯。那么犹太人在碰到这种艰难的时候，他们的悲情的成分很多，我们同情他们也是对的。如果你也同情那个巴勒斯坦人，那就很对了，我们应该一视同仁。如果你就世俗的政治来讲，我们从世俗的政治来讲，公平来讲怎么解决问题，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来讲，那每个人都一样，也是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归向上帝，我们需要求神怜悯。那么神的确向亚伯拉罕这个人说了话，然后这个话我自己觉得正统教会解释是对的，而把它解释成属肉体属血气的那是错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女会因为神跟他所立的约蒙福，但是亚伯拉罕的儿女不是属肉体的。就是我再一次，亚伯拉罕的儿女必须是跟亚伯拉罕有一样 DNA 的。 No, 跟 DNA 没关系。亚伯拉罕的儿女是跟亚伯拉罕有一样信心的，就是我们。我们有信心，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我们就蒙神的怜悯，我们就在这个圣约之内。那么所以我们可以很大胆的讲，这犹太人听了当然是大怒了，只是我们完全可以用圣经来跟他反驳。我们可以跟犹太人讲，你的祖先不是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那个黑人的祖先是亚伯拉罕，那个白人基督徒的祖先是亚伯拉罕，那个黄种人的基督徒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他会勃然大怒，可是我们根据圣经也讲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旧约，不是新约，从旧约讲就是不是以实玛利，是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那么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说这话不是忘本，说这话是回到本。你知道你的家乡在哪里吗？哦，我的家乡啊，那么这对不起又会引起一点这个政治上的事，我就不去讲。那我的家乡如果在什么松花江上啊，或者大中国主义啊，我的家乡如果在浊水溪啊，这是爱台湾啊，这我们不去谈这些方面的事。我们的家乡在哪里？从圣经来看，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希伯来书讲的，亚伯拉罕的家乡不在米索波大米，亚伯拉罕的家乡也不是我们今天说的 Holy Land。 亚伯拉罕的家乡希伯来书说是在天上的。亚伯拉罕的家乡根本是他没有去过的，可是圣经居然敢大胆说是他家乡。 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寻找他们没有去过的家乡，他们的 homeland 是在上帝那里。那另外一个词也是很奇怪的，我们在创世纪完全没有看到亚伯拉罕去的那个家乡是一座城。你什么时候在创世纪看过耶和华跟亚伯拉罕应许我会给你一个 city？ 但是希伯来书这样讲。所以我们头脑灵活一点，所有的神的儿女都是跟亚伯拉罕一样，不是有一样的 DNA， 是有一样的信心。所以我们其实我讲的一点都不神秘，是我们天天都在做的。陈弟兄你好，张姐妹你好，我们中间没有一点 DNA 的关系，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我们不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互为肢体的。这太棒了，我觉得这实在是在现在有这么多的冲突争执当中，人因为种族，因为阶级，因为知识，因为肤色，有这么多仇恨的时候，我们真需要这个古老的福音，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这亚伯拉罕是那位亚伯拉罕，但是犹太人，肉体的犹太人不是他的子孙。再一次，如果犹太人要打我耳光，要说我侮辱他们的时候，我不能够，我不会从新约圣经来反驳他，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们会从旧约创世纪讲的，谁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能生的以实玛利不算，这不是我们基督徒讲的，这是在创世纪就这样讲的。我只是再一次提醒各位，你的信心很重要。有人这样说，就是神没有孙子，牧师的儿子并不就是上帝的儿子。我的两个儿子如果要做上帝的儿子，不因为他们是牧师的儿子，不因为他们长在信友堂，他们必须信靠上帝。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要信靠上帝，我们就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好像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手中被救出来。那么这话撒加利亚讲的也像保罗讲的，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相信撒加利亚不一定懂得以后他儿子所为人开的路，那条路是什么路，我想他不知道。事实上施洗约翰也不知道。我讲过很多次，施洗约翰是一个悲剧人物。圣经上讲，耶稣这样讲，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那么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去讲他，但是施洗约翰地位很高，可是他最后有没有得救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派人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他的信心根本都垮掉了。这个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的人，因为耶稣的工作，耶稣的表现不是他想的，他就怀疑了。各位你记得他的怀疑，他很勇敢，他责备希律，他被关起来了，然后他在监狱里听到耶稣所做的事，圣经还特别讲是什么事，什么事？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圣经讲施洗约翰听到这些，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那要来的是你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奇怪了，你听到耶稣行了神迹奇事，你怎么会动摇呢？我听到这些，那你到底是不是那位弥赛亚？耶稣的回答一点都不新颖，照样重复一次。你就跟他讲，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耶稣没有提出新的，耶稣没有提出什么别的东西。各位，我在这里讲这个，就是这很重要。你为什么会失去信心？施洗约翰为什么会失去信心？各位，当你的上帝表现得不如你意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信心。施洗约翰不 care 瞎子看见，不 care 聋子听见，他不 care 这些，他 care 罗马人在统治以色列人。他是耶稣的先锋，他是弥赛亚的先锋。他现在因为责备犹太人的错误，他被关在监狱里。你在做什么？你怎么不来救我呢？我是你的徒弟耶，我是你的开路先锋耶，我替你施洗的，你怎么都不管我？你再去医别人，我没有什么高兴啊。你要来管我，你不管我，我是不是要去等别人了？各位，这个跟我们很有关系，因为你听到神的奇妙作为，安慰、鼓励、激动、扶持其他的人，你越听越火，因为你自己好像没有被上帝祝福的。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施洗约翰的父亲对他有很大的期许，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跟保罗讲很像。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然后他还特别讲，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你要行在主面前预备他的道路。施洗约翰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确是做这个事，预备道路。他的预备真是好。我的意思并不是那么多人去听施洗约翰表示施洗约翰预备的好。各位，很多人来听你造势，很多门徒，这不稀奇。那神棍这种多得不得了，就穿紫衣服的那个人吗？不是吗？什么庙这个庙那个的，那有什么稀奇吗？招摇闯骗骗人，这个不稀奇。这个诈骗集团也不必念什么书，就是口气啊学得像一点就可以了。很多人听施洗约翰的不稀奇。施洗约翰在那么多人称赞他的时候，他强调，我不是基督，我替他提鞋都不配，这个了不起。他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他知道他不是基督，他知道他不是那一位。一个成功的人，一个非常成功的教会的领袖，最怕的就是这个。你成功，大家叫你叫好，哦，我就是基督，那就完蛋了。施洗约翰很棒，他说我不是，但是不够好。你不是基督，这其实没什么稀奇，这早在预料之内的，你本来就不是。你要能说出谁是基督，你要能说那个圣经里的那一位是基督，施洗约翰说不出来。所以他父亲的这个劝告或者预言，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面前预备他的道。有点可惜，开始有，后来可能比较没有了，有点遗憾。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再一次，我们的信息不是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那也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被上帝拯救。被上帝拯救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得了癌症，我们的经济不好，我们没有钱，我们需要这些世界该杀也可以做得到。你需要被拯救，是你需要从上帝的愤怒中被救出来，从罪恶中引起上帝的愤怒被救出来。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罪， 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知道非利士人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需要知道疾病、衰老、皮肤有皱纹，各位姐妹，那不是你最大的敌人，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的罪恶。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这是撒迦利亚，整个撒迦利亚颂最漂亮的一句话，很有文学气氛的。我们因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看到这些我很感动，我都不知道我的儿子能不能这样做，我都不知道教会新一代的传道人能不能这样做。我们需要平安的路，我们在黑暗中，我们需要有人把上帝的话光照我们。可惜施洗约翰后来的表现没有那么好。好，这是第一个颂，我们已经时间都到了，还有两个没有讲，我们提一下好了。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个颂就是荣耀颂，这个颂很短，14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颂就讲到两点，荣耀要归给神，赞美感谢要归给神。当我们说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流行的话常常会说荣耀颂赞能力啊，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归于神，其实意思就是一切好的东西都归于神，就是荣耀归于神是一个对上帝的称赞，把荣耀来涵盖一切的东西，一切的美好都归于神。各位，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说荣耀归给神？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赞美我们的上帝？为什么我们要凡事赞美我们的上帝？不仅是感谢我们的上帝，还有赞美。感谢和赞美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感谢通常是指的都很好，不要分哪一个比较高级一点，哪一个比较普通一点。感谢、赞美、认罪、代求、祈求，这些都是我们祷告的内容，都有它的价值。只是不一样的地方是，感谢通常是神做了对你有益的事，你就感谢；赞美他不一定要做对你有益的事。你今天看到达文西的画《蒙娜丽莎的微笑》，你会赞美达文西，你会可能赞美那个是放在什么罗浮宫的，你会赞美罗浮宫的管理啊，这里的房间的灯光啊、湿度啊都非常好，你会赞美，你不会感谢，或者说你不需要感谢，因为那对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但是如果他把达文西的那幅画送给你，你就会感谢了，哇，因为那跟你有关系了。赞美不必跟你有什么关系，只是看到他的好，你就歌颂。感谢是对你有好处，两个都是有价值的。我们说赞美上帝，我们也感谢上帝，但现在就讲赞美。为什么我们这样赞美他？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赞美他？我碰到过中国大陆留学生，尤其在早期的时候，他们对信耶稣有一个很大的妨碍，就是你们基督教为什么要一天到晚赞美耶稣、赞美上帝？哦，主啊，你真伟大，真好，跟我们在文革的时候讲毛泽东差不多。上帝是一个暴君吗？要人一天到晚赞美他？或者上帝是一个小 baby， 要人一天到晚赞美？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子都很需要赞美？哎呦， baby 会走路了，好棒哦！各位，你走路我有没有说好棒？你不是模特儿，我有什么要说好棒的？为什么上帝要我们赞美他？ 不断的赞美他。各位，不是上帝是一个小孩子幼稚，需要我们常常捧场，或者他是暴君，他不需要，他没有任何的缺乏。你能赞美上帝，表示你有福气。我这样说，当你吃到一块好牛排的时候，你赞美，哇，这牛排烤得好，那表示什么？你有口福。当你在赞美一个景色，你看到大峡谷的时候，你看到日落的时候，你说哇好美啊，表示你有眼福。当你听到绝妙的音乐的时候，你说哇这个演奏的真好，那表示你有耳福。当我们认识上帝，浸淫在上帝的一切美好的时候，我们赞美他，表示我们很有福气。那么希望我们能够跟天使一样赞美上帝，因为他的确美，他的确好，而且我们蒙恩识货，我们在他的一切恩典中看到他的美好。他不缺少我们的赞美，他也不需要我们的赞美，但是我们在赞美他的时候，表示我们是非常享受的。荣耀归给他，所有的赞美都归给他，荣耀可以代表上帝一切的丰富归给他。那么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他，乃是我们发现一切美善的东西来自他，我们就荣耀归给他。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我们也简单一句话就带过去吧。平安是很丰富的，因为我要一句话带过去，因为圣诞夜我要讲平安啊，现在讲了就没有了，那天就没有了。我们现在真的很不平安，我们怕。各位，刚才我们看到圣诞夜，或者说圣经写的圣诞，是在种种的不安中和惧怕当中。当我们知道这种惧怕带来给这么多人这么多痛苦的时候，我们就更想到说耶稣替我们承担的一切带给我们多大的祝福。那么愿我们都能够有平安，没有恐惧，没有害怕。我有一次去探访一位弟兄，他说我就最后有什么事要带到，他就说女儿下班回来的时候都很晚了，有的时候晚上十点了。他说从下车到家里都是大路，但有一段路大概有30公尺很黑，他要请代祷，希望都平安。我是代祷，但是我也觉得很难过。一个女孩子每天有30公尺的路叫你走得很害怕，我觉得3公尺都太长了。就是人间如果有这些事情，很多事其实远远不只是这件事情，很多事让我们害怕不安。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平安。好，最后西面颂啊，西面颂这个在第2章的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再一次，可能这些人想到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以色列的帮助者，但是属灵的含义应该合理的可以把它解释成所有上帝儿女的安慰者。那这也是我很稀奇的地方。我说过，当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通常想到是救主。那么当我们想到，起码我想到以色列的安慰者的时候，或者我们的安慰者的时候，我会想到是圣灵。圣灵是安慰人的，鼓励人的。圣灵的特点就是让人内心有改变。 认识真神、悔改、认罪、看到真理，这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么这里显然有三位一体的含义，不管是圣灵或基督，都是能安慰人的。这个人也有圣灵在他身上，圣灵告诉他啊，这顺便讲一下，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圣灵的福音。路加福音一开始就讲了好多次的圣灵，这里也有讲，你看在这两节里面就有两处，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在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上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我们倒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是西面，你看到基督的时候就会死掉，那我的祷告是不要看到嘛，对，就长生不死了哈，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话的意思，我说了，主让我死，不是悲观的，而是我看到耶稣死而无憾，我看到救主死而无憾。哦，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应该也很多这种情形，我看到了，满足了，够了，可以释放我，因为我一生所等候的、盼望的就是这个。三十节，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这应该是美国那个 The Battle Hymn，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句话。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那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救恩说起来真是圣灵才能叫他看见，如同圣灵才能叫我们感动。你怎么能看到那个 baby 是上帝呢？那个 baby 能够救人吗？那个 baby 希律一箭就可以把他刺死的。我们这里也很丰富很直接，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一主一信一喜一个子民，外邦人犹太人都因为耶稣得到拯救，是肢体。那么西面颂就是这么多，我可以死了，因为我已经死而无憾了。不过后面西面有一些祝福，包括对玛利亚的祝福，这个孩子贝利叫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有信心的就兴起，没有信心的就跌倒。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们不拜玛利亚，事实上我对天主教对玛利亚的一些做法非常反感，但是我自己也觉得玛利亚实在是相当了不起，那么小一个女孩子，她能够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真是很不容易的。她能够在从这么小的时候开始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实在是很有福气。而这个不是没有伤害的，我自己记得耶稣对玛利亚讲的话应该都是刺玛利亚的。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去找他，耶稣不见了那么久，去找他，找到了，儿啊怎么这样对我们，我和你父亲找你找得很辛苦。玛利亚被耶稣侮辱了，找我干嘛，好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找我干嘛，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侮辱了玛利亚，也侮辱了约瑟。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父在圣殿里啊，他在说他的出身父不详啊。不管怎么样，这是很不客气的。当 迦南的婚宴酒不够的时候，玛利亚去找耶稣。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耶稣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妈叫你倒垃圾，你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倒垃圾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下课时间到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生活中能够常常歌颂你，让我们能够被圣灵、被保惠师安慰，使我们能够，即使有的时候的确是心如刀割，我们能够得安慰。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神。